又在于是什么呢？中国有14亿多人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听过主的福音。那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今年是信主，马上就要到第九年。其实我是希望每一个人真的能特别珍惜你每一次能听到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机会，因为这个机会实在是宝贵。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耶稣基督又如何，我听到这个消息又如何，其实这是人类使自己罪得救赎的唯一一个方法，而且这有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所以说应该特别的珍惜。其实在中国，新加坡的情况我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在中国你要知道这样一件事情，每一个星期天都有可能变成最后一个礼拜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人把你的这个教会给你遣散了，所以他不允许你在那里做礼拜了。我信主9年来，在青岛在山东聚会了有4年啊。第一个聚会的教会呢，被要求离学校30公里以外，不允许待在那个地方，啊，强制性搬离。第二个呢，就是凳子、桌子、赞美诗全部给收走了，就是也不允许再聚会了。那他们就租一个车库，那就是这种四处漂泊着，就是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在那个地方。后来呢，我们又租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它是没有凳子的，它只有马扎，然后所有人都坐在马扎上。那个地方，新加坡是常年27、28度，对不对？27、28度以上，你应该去尝试一下零下10度是什么感觉。然后那个墙上有4个洞，它是没有堵上的。就是在那去查经的时候呢，就是大白天就必须要停止下来，为什么呢？大家到外面去做一下游戏，然后再回来。因为实在是冷的受不了了，所以说我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我不是说那个地方不好，不是那个原因，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你必须珍惜你能坐在这的机会，你必须把耶稣基督的名字当做你最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来听他，要珍惜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上帝他向人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其实以后你们苏老师在回国的时候，你们也可以让他去询问一下啊，问一下他聚会这几年和警察打过多少次交道，其实还是有些困难的。第4章第16节，天主爱我们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天主就是爱，凡有爱心的就在天主里面，天主也在他里面。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求你使我们明白你是爱，在爱里你有包容，你有宽仁，你有慈悲，让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要的无非是人回转归向你，仅此而已了。愿你帮助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天主就是爱，那天主就是爱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经文，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是不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为什么写给以色列的经文我们可以用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神的话语是出于神，而神的话语可以看到神的属性。那么圣经的经文之所以可以应用，是因为神的属性在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当神要求以色列人要圣洁的时候，意味着神有圣洁的属性，那么神向外邦人归向他的人所要求的其实无非也就是圣洁。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我们看神的话，知道神的属性，又因着神的属性将神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这就是释经与应用的区别。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7节。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七节，你们当中有连续来三天的呢，我就很感动，哈哈，很感动啊！第十三章四到七节，讲三天都还没把你讲跑，你很不简单的。四到七节，来看哈，爱是宽忍，是慈悲，爱是不嫉妒，爱是不矜夸，不张狂，不妄为，不求利己，不轻发怒，不逆料奸恶，不喜欢非议，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一段经文是几乎是关于爱的论述最著名的经文，你拿给非信徒看他也觉得很好。你知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工艺品，那我你只要让我做，那我总要扯点什么吧，我就印一段经文，就是关于爱的经文，就是讲这个的啊，大家都很喜欢。他们虽然不认识神，但他也觉得神很有智慧，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这个是不是仿佛是对人的要求，说爱是宽忍是慈悲，但是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如果主这样要求人，那他是不是这个样子？绝对是。所以当神说爱是宽忍，就说你们要宽忍人，你们要慈悲，对人要慈悲，你们要不嫉妒人，你们要不向人矜夸，不向人张狂。这意味着什么？这个神说他对人是宽忍的，他对人是慈悲的，他对人是不轻易发怒的，他对人是凡事包容的，他对人是忍耐的，对不对？所以说你从整个圣经经文来看，这完全符合圣经的总原则。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耶稣基督对人的宽容到了什么程度？第一天的时候我们讲了，耶稣基督被人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主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不对？你想一想，当他面对一群仇恨他的人，咒骂他的人，嘲笑他的人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这就是对人的极大的包容与宽忍，对不对？当耶稣基督降在马槽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就是为仇敌而死，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了。有人说到为仇敌死这个爱有多大，我这样告诉你，其实人的生命是不是一步一步一阶段一阶段的，圣经里面这样讲过，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说爱他我实在爱不了，我觉得神的话我遵行不了呀。弟兄们，你的生命呢一步一步来，你不能爱你的仇敌，你可以先不憎恨他，对不对？你可以先不报复他，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你要知道，神从来没有一天要求你一下子变成一个圣人，但你总要往那个方向走吧，是不是？你总不能说我就是希望他下地狱，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甚至想把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你不能永远是这个样子。当你归信基督之后，你对他的爱，也许你不能一天做到为你弟兄舍命，你也不能做到爱你的仇敌，但你可以不憎恨他，但你总要往那个方向走。这就是你听见神的话，有的时候觉得他仿佛高不可攀，但是你要注意，你总要往那个方向走，这才是基督徒成圣之路，你明白吗？你知道最难的一点就是基督徒听到神的话，理解神的话，却不去遵行，这就没有意义了。在新加坡我是不了解，但是在中国，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研究神的话，他读神的话，但他的生命却不因着神的话做任何更改，我说这没有任何意义。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圣经是不能作为讨口饭吃的东西，谁知道神学院的文凭有什么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去读读论语呢。为什么？读读论语你还能可能当个大学教授，哎，往那一站拿一份工资。所以说你要记住这样一句话，如果你读圣经却不被神的话降服，你只知道圣经里面讲了哪几节经文，你甚至可以滔滔的讲论，如果你不改变，不被神的话所改变，是没有意义的，也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懂得比谁都多，但神说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说任何一个听神的话而不遵行神的话的人，你记住，假冒伪善，如果你不理解这四个字的意思，我告诉你就是虚伪，你能明白吗？ 我的语速你能跟得上吗？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神这个爱的时候，我现在要给你解释神的一个属性，就是从他人所以为的残暴当中看到神的慈悲。其实圣经里面一些非信徒在读到旧约的时候，他又读不下去了，他觉得这个上帝动不动就降个洪水，这个上帝动不动就屠城，他觉得他很残暴。其实我要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情，凡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圣经有问题，其实都不是圣经的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为什么？我读圣经已经11年了，你注意，我信主9年，快到9年，我读圣经有12年了，圣经已经成书，完全成书2000年了，为什么还有这样多的人信他？为什么你的问题没有能够撼动基督教？是因为凡人所发现的圣经里面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其实都是你不合理。凡是你发现圣经当中有矛盾的地方，其实都是你矛盾。我这句话不是在为任何事情做争辩，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第6章5节，记住，这就是洪水灭世。创世纪第6章5节，中国人很喜欢4个字4个字的说，对不对？记住，这叫洪水灭世。看第6章5节，第6页，来看洪水灭世。主见人间，主见人在世间罪恶贯盈，心所思念的常是奸恶。你注意，你有没有听过？肯定只要基本上是个人，他就听说过诺亚方舟这个故事。当然我爷爷没听过，但我爷爷已经信主了啊，我爷爷没给他讲之前他是没有听过的。所以我看到老年人我还是蛮感动的。为什么？那一天我给我爷爷给我奶奶去讲福音，我奶奶就这么说，不信。我爷爷说我信。其实就这么简单，这一刻我说爷爷奶奶你俩就此就分别了。为什么？永远不要再说再见了，有可能再也不见了。为什么？为一个回了天宫，一个有可能下了地狱，就这么简单。你说，那你说到你爷爷奶奶，你奶奶下地狱，你就说的这么轻松吗？你要注意，不管是谁归到地狱里面，你只能称颂说主啊，公义。为什么？这个福音已经简单到你只要活在世，你只要能听懂人的话，你就可以得救。若他没有得救，怪得了谁呢？我不能说主啊，你看你为什么让我爷奶奶下地狱了啊，主啊你为什么这样。没有，主说完全公义，因为信者得救。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来看这个诺亚方舟，我给你讲一下背景。就是呢，后面呢发生了一次大洪水，全世界的人全被淹死了，只剩下诺亚一家8口。人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人就说这个上帝这么残暴，你没有看到上帝的大能，你先看到上帝的残暴吗？有的时候当你看到上帝洪水灭世的时候，你先应该想一下，上帝如此有能力，为什么我天天侮慢他，他还不来伤害我？这就是神的慈悲了，你能明白吗？但是你知道神在洪水灭世之前这里讲了一句话，他说主见人间罪恶贯盈。你知道什么叫贯吗？贯就是满。什么叫盈？盈就是漾出来。什么意思？如果你不能了解罪恶贯盈的意思，就相当于什么？你倒了一杯子水，一滴也不能往下加了，这叫满了。然后你再加一滴，它就流出来了，这叫溢出来了。上帝说罪恶贯盈的意思就是说人类的罪恶已经漫天遍野，你走在路上你就像泡在澡堂子里面感觉到人的罪恶一样。也就是说满大街都是人的罪恶，满商店都是人的罪恶，满网络都是人的罪恶。你说现在是不是这个样子？前几天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小伙子拿了一个手机放到他的包上偷拍女生的裙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当他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他穿着衬衫，他穿着西裤，他在人前道貌岸然。我告诉你，谁给我说他是正人君子，我只能呵呵一声。你是正人君子，只是因为别人还没有揭开你的私密生活。我告诉你这样一件事情，任何一个自称为圣洁的人，把你的生活拿出来亮一亮，不要说太久了，一个月 都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叫不堪呐、啊，叫不堪入目啊。所以说，凡自称自己是正人君子、是好人的人，我只能说，兄弟啊，你太虚伪了；兄弟啊，你太不了解你自己了。你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一样什么样的程度吗？你以为你可以删掉你手机里的浏览记录吗？你以为你可以删掉你电脑里面的东西吗？我告诉你，你把你的硬盘砸喽，都能把你的数据恢复过来。现在的话是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了，所以说兄弟们，在这种大数据的时代，其实根本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你最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了。所以说这里讲到罪恶贯盈，心中所思想的常是奸恶。第二句话特别重要，他说主就后悔造人在世上，心中忧伤。有的时候人又问啊，上帝后悔了，上帝不是永不后悔的话，他为什么后悔了？我给你解释为什么他这里在讲这件后悔这件事。你要注意，上帝是要用人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解释给人听。有一天一个父亲对一个儿子说，他儿子干了什么呢？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还押韵，对不对？就是无恶不作的意思。我的语速你能跟得上吗？啊，如果你跟不上你就睡一会儿，我一看你睡了我就知道你跟不上了啊。就是干了一切能干的坏事情，他爸爸劝他悔改，他不悔改，然后他父亲就说，我真后悔生了你。这个时候我给你几个选项，意思是 A， 他爸爸的意思是他应该在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把他掐死。 B， 他爸爸非常伤心。你觉得是哪个意思？其实正常人哈，我是指正常人，如果你觉得是 A 呢，我就不管你了啊。以正常人的理解应该是他爸爸非常忧伤。如果永不后悔的上帝现在后悔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人类能把耶稣弄哭了。蝎子鞭没有把他打哭，十字架没有把他弄哭，臭鸡蛋、唾骂、嘲笑没有把他弄哭，人的不信把他弄哭了。这里上帝说他后悔了，你就知道他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在恶贯满盈，心中所思想的常思是罪恶的时候，让上帝极其忧伤，以至于忧伤到永不后悔的上帝说他后悔了，是他伤心至极呀。所以说后面出现了洪水灭世。那你知道洪水灭世之前，你就说上帝你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来管一管？其实你知道在洪水灭世之前，上帝在做的是什么？他在等待，他在忍耐，他在等人转回。你知道有一个人叫马土萨拉，马土萨拉活了圣经当中最长的年岁。马土萨拉名字的意思就是死后审判就来到。你知道神为什么要马土萨拉活这么长时间吗？神是给人足够长的时间。当神告诉神已经警告人了，他说这个人死后审判就会临到在地上，确确实实他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神让一个审判的记号活得最长，意味着神要忍耐人最长的时间。他总是希望人你转回吧，你转回吧，他总是希望这个样子。但人的罪恶逐日增加而未减少，所以说如果神忍耐了如此长的时间，他在用洪水灭世，还有人能说他残暴。中国有句，中国人现在有个词叫圣母婊，什么意思？你这个人哈比谁都慈悲，但你这个慈悲是个病。为什么当神忍耐了如此长的时间你还说他残暴？这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如果有一个人他杀害了一家十八口，他又把旁边的妇女和儿童全部拐卖，把孩子卖到把这个小孩子卖到这个矿场里面去做奴工，他把妇女卖到妓院里面去做妓女，然后新加坡政府判他死刑，你竟然上街游行说政府做的不对，我告诉你是你有病，你能明白吗？所以说上帝在这里，当上帝用洪水灭世的时候，人只看到的应该是他的宽仁慈悲和大能。你能说主啊，你给的时间足够多，主啊，你的忍耐已经够了。所以说当人见上帝之面的时候，人当说公义啊，慈悲啊，忍耐啊，就算是你的亲人也在地狱里面。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神第一个慈悲的记号。再看第二个慈悲的记号，以色列人屠城。 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六节，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屠城。如果你去读旧约的话，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每进一个城，神都要求把那里的人全部杀光。有人说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读一下中国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你知道中国的文化，其实汉族人的文化，就是中国人的文化，被蒙古人已经破坏到就是不能挽回的地步了。因为蒙古人到一个地方他就屠城，到一个地方他就屠城，他什么他都杀，这是很残暴的，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而让以色列人屠城？来看第十六节，他怎么说？你的子孙到第四代必回到这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又出现一个词叫满盈。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进了埃及地？在埃及地待了四百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享过福，在埃及地也受过苦，那苦极大，就是亡国灭种之苦。什么叫亡国灭种之苦？他说埃及法老说，生了男的全给他弄死，就是杀掉，生了女的再给他留下来。什么意思？他就是绝种的做法，对不对？比希特勒的这个大屠杀好不了多少。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待四百年才回迦南地？有很多原因。有人说要让以埃及地养肥以色列人，是的，但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神为什么要等亚摩利人的罪恶满盈了才让以色列人去？是因为当他们被杀的时候，你只能说，主啊，你忍耐的时间足够长。你知道迦南地的人多么的这个叫什么，他们有娈童，他们有妙计，他们有同性恋。如果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基奸，基奸这个词的词根其实就是索多玛，你去看一下英语你就知道了。索多玛这个城市这么有名，就是因为他们的同性恋行为。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三到第十九章，创世纪第十八章这时候呢，上帝来到世间，他要去索多玛看一看。有的时候你会想，上帝你不是万能的吗？为什么要去索多玛看一看？上帝要临到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罪恶已经超过了，有的时候你想，你都不明白已经超过了什么样的想象。你待会儿看一下索多玛人已经污浊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先来看亚伯拉罕是怎么给上帝讨价还价的。第十六页，亚伯拉罕就是上帝说，我要去把索多玛城灭了。然后亚伯拉罕进前说，无论善恶，主都要灭绝吗？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善人，主必灭绝吗？不因这城内的五十个善人就施行赦免吗？亚伯拉罕说，如果有五十个好人，就别灭这个城啊。主说，好的。哎，我就不直接给你读这个经文了哈。主说，好的。然后呢，然后你再看第二十八节，亚伯拉罕又说，若是五十人短了五个人，就因为短了五个人灭绝这城吗？主说，如果有四十个呢，我也不灭这城。亚伯拉罕又说，那如果有三十个呢？神说，有三十个也不灭这城。那亚伯拉罕又说，如果有二十个呢？神说，如果有二十个也不灭这城。如果你要是一个商贩，有人跟你讨价还价，有人说，你们当中有没有开商店卖东西的？如果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客人你说这个东西五十块钱，这个客人说好，我要了。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又掏出钱来，他说老板四十五块钱好不好？然后这个老板说好的，四十五块钱卖给你了。他又要拿一钱，又想一下，老板四十块钱行不行？老板说好的。他又说，老板我想了一下，还是三十块钱吧。老板又说好的。那个人又说，哎呀，我觉得还是二十块钱你卖给我嘛。我跟你说，如果这个真的在生意场上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这个老板和这个买东西的都有毛病。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场面。当你商定五十块钱的时候，你再给他一次价，再议第二次价，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了。为什么？你玩呢啊！我的时间很宝贵，你的时间也很宝贵，你出尔反尔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亚伯拉罕在全能上帝的神面前五十次、四十五、四十、三十、二十， 十六次讨价还价，上帝都允准了。我告诉你，上帝不但慈悲，上帝不但包容，上帝不但公义，上帝还极其的怎么样，谦卑。他允许人给他六次讨价还价，但是到第六次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已经没脸再说了。为什么？如果连十个义人都没有，我也想杀了他们，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上帝就派了两个天使，就是两个使者去到了索多玛城。你想一想，天使变成人形的时候，是不是一般都很英俊？会不会？如果是你看见两个英俊的美少男走了过来，你会怎么样？你可能偷瞄一眼就算了，对不对？索多玛人不是这个样子，索多玛人纠集了一大帮男女，有女的吗？我看看，反正一大群人吧。他们到了罗德家的门口一围，他说：“把那两个美少男交出来。”你看一下这些经文哈，在第五节，第十九章第五节，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请你叫他们出来，我们要随我们的心意行。”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是一种隐晦的写法。这个意思我给你翻译的残暴一点，注意哈，我要翻译的残暴一点了啊！如果你是特别圣洁的人，你要堵住耳朵，因为这句话不堪入耳啊！这一群人来到，对罗德说：“把那两个美少男拉出来，我们要轮奸他们。”就这个意思，你能明白吗？如果你听起来哇这么恶心，他们就做的比这还恶心，他们要强奸天使啊！然后上帝就灭了索多玛城，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上帝啊，索罗马城变成这个样子也不是一天两天，对不对？他总有很长一段时间。上帝你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上帝在忍耐等候宽忍，希望他们悔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这就是有人说他灭索罗马残暴，他洪水灭世残暴，他屠迦南城的人残暴，不，他一点都不残暴，因为他已经忍耐足够长的时间。所以说这就会轮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说现在上帝仍然在忍耐，仍然在等候。有人讲这样一句话，你们基督徒啊，讲耶稣再来已经讲了多少年了？我告诉你，已经讲了2000多年了，因为使徒那个时候都说主马上就要来喽，我们现在依然在讲主马上就要来了，这仿佛都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你今天说来，明天说来，他怎么还不来？圣经里面讲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主之所以单言是为你的缘故。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只愿人人都悔改。什么意思？如果今日耶稣基督再来，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明白吗？就是永远在地狱里面沉沦了。不要谈那些火呀，不要谈那些虫子啊，我第一天已经跟你说了，那都是小菜一碟啊。最关键的是无穷无尽，永远沉沦，毫无盼望。如果你们今天拿了手机，一定看到一个林肯公园那个人自杀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过了，残疾人可以活着，他可以很坚强的活着，但是一个绝望的人他会死掉。一个人在地狱里面永远沉沦是完全的绝望，那是最可怕的。所以说神在等待的是什么？神让这个世代，让新加坡依然是蓝蓝的天，还可以过国庆节，还可以领国庆节大礼包，还可以买房子，逛海滩，去动物园。你觉得是因为神怎么样？神在忍耐和等候我们悔改，你能明白吗？如果神说在他那里比在这里更好，为什么他还要存留我们在世？难道这个地方比那里更好吗？比天家更好吗？比新天新地耶路撒冷更好吗？绝不是的。你要注意这样一件事情，基督徒存留在世其实有两个目的，绝大多数人都把这两个目的给忘了啊！第一个目的，传扬主的福音，使世上的得救；第二个原因，为主做见证，做美好的见证。如果你没有传福音，如果你没有做美好的见证，你记住，你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基督徒在世上活着的意义和目的。如果一个电冰箱不能保鲜了，你把一盘新鲜的鸡蛋放进去，3天之后取出来一窝小鸡，那它就不是电冰箱了。它取出小鸡还好了，如果取出来是一窝臭鸡蛋，你应该把这个电冰箱马上砸喽，扔喽， 如果基督徒已经不再做这两件事情了，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你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你能明白吗？你已经失去了活在这个世上的意义。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看两几件事情，四件事情。神到底要的是什么？他如此宽仁，他如此慈悲，他如此公义，他如此慈爱，他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你必须要明白。首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章十一到第十六节。我跟你说啊，这个先知书啊是一般不能读的。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感觉读的好拗口啊。所以说你问有的人可能读出埃及记读了十六遍啊，不是那个创世纪读了十六遍。为什么？因为他每次发狠心我一定要好好读经的时候都要从创世纪开始，结果读到第二十章就坚持不下去了，过了两天又发个狠我一定要读，他又开始从第一章开始读，于是他信主十年创世纪还没读完。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太多了。有的人甚至不知道马拉基书竟然是圣经里面最后一卷，哎，启示录在哪里啊？他可能都不知道，这很正常。我告诉你，这就是很愚昧了，这就是很可耻了啊！你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啊，还有以赛亚书，有没有人有这种惊讶？嗯，第二节，我跟你说哈，有从前有一个人叫犹推古，犹推古呢，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保罗讲了很久，直到半夜。意思是什么？如果今天保罗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更苦啊。他来到你们教会，他一派把你们全部都讲，他把一个人讲死了，你知道吗？那个犹推古实在困得受不了了，从窗户上掉下去摔死了。所以说你会觉得，哎呀，讲45分钟这么长，讲一个小时这么长，那是你没遇见保罗啊。你要遇见保罗，他把你讲死了，你能明白吗？所以你很感恩啊。来看第二节他怎么说，他说诸天须听，地须侧耳而听，因为主有言说，我养育子民，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民却不知晓。这也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养育子民，他们竟背逆我。你要注意，你是谁养育的？你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上帝啊，我也不认识创造天地的主啊，他和我有何关系？我告诉你，他养育你。为什么？他创造太阳，他创造雨露，他创造一切。就算是你今天拿来做你所拜的神的那个金子银子泥巴，都是他造的。所以说他养育你，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妈说，哎呀，感谢老天爷让我们五谷丰登，我说是上帝，你知道吗？如果有一天你说有你家里人，你家里人告诉我感谢这个某某，他叫他拜的那一位，我就不提名字了啊，随便什么都行，感谢谁谁谁保佑我家平安，你要说那是上帝保佑的，你知道吗？是上帝保佑的。他说我养育我的民，我的民竟不认识我，就是我们。不但是非信徒不认识，第一个是非信徒说他们竟背逆我，他们竟不认识我，他们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他们不认识我，他们竟背逆我。他第二句话我给你翻译一下，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现在要翻译了，特别刺耳啊！如果你是一个圣人，你赶紧堵上耳朵，因为呢我比较俗，我一般把圣经的经文我要给你翻译的俗一点你才能听懂。这句话意思就是你们禽兽不如。你知道禽兽不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们还不如一个牲口，就这个意思。为什么？他说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你们却不认识主啊。明白这个意思吗？翻译成普通的话就是你们还不如一个牲口，就是这个意思，没别的了。所以说圣经里面的话其实讲的是很直白的，你明白吗？然后他们又讲祸灾，注意哈，祸灾，这个灾这个词是中国语言里面特有的语气词，英文里面就没有。所以说当你到读到灾的时候，或啊这之类的哈，哦，就代表这个人的感情很丰盛了。你去看中国人写的诗，对不对？第一个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有很多啊？英文里面它就没有， 我跟你说哈，这个词其实很重要很特殊。为什么？诗人的感情以至于丰富到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他就会啊。所以说这里讲活在，就是这个作者在这里感情极其丰富，内心极其迫切，他才用了一个哉字。他说活在，就是你们都有祸了。他说作孽的国，负罪的民，行恶的党徒，败坏的种类，哎，这个叫排比句哈，四个都是形容我们的。离弃耶和华，侮慢以色列的圣主，背逆而退，你们屡加背逆，尚有何处可责打呢？满头夜夜疼痛，全身疲惫，从脚掌到头顶毫无完处，浑身损破青肿，兼有心伤，没有己农，没有用布缠裹，没有用膏擦服啊。这里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很拗口啊？我给弟兄们解释一下，就是啊，这个国因为悖逆遭遇苦害，被责打到的已经体无完肤，就是身上浑身上下已经没有地方可打了。什么意思？如果你不了解这个苦难这个意思，我给你举例子。你有一个孩子，他特别不听话，他每次不听话你都打他一次，以至于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哎呀，这身上一点好的地方没有了，打哪儿好呢？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你就知道，哎呀，浑身从头顶到脚底下一块完整的地方没有，一块没有不轻的地方没有了，就代表这个孩子被打成这个样子还不回头。如果你的儿子是这个样子，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会上吊自杀。哎呀，我后悔生了你呀，我看见你我都不想活了，就是这个意思。就这个孩子极其悖逆，就是讲以色列民，就是讲我们，你是不是这个样子？神死使你遭了苦害了，你不但不回头，你还侮慢他；神使你遭了困难了，你不但不回头，你还亵慢他。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有的时候神使我们遭遇苦害，其实是向我们回头的，不是让你抱怨他的。有的时候神赐福给你了，也是要让你回头的。为什么？遭苦害让回头，赐福为什么还要让回头呢？他让你知道耶和华神有丰富，耶和华神有恩典，耶和华神有能力。你能明白吗？神总是希望他你归向他。所以说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如今却遵行你的话。这个作者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受苦受得好啊。为什么？因为我只有受苦，我才知道主啊，你说的才是对的，啊、嗯。你看第九节中间呢，都大体那个意思了。第九节他说：“万有的主耶和华，若不为我们稍有所留，我们便如索多玛与索多玛一般，与俄摩拉无异。”这谁说的？这是以赛亚说的。他说：“如果我们的主不怜悯我们，我们现在就和索多玛和俄摩拉一个样子。那你说这个经文应用到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你们应该这么说：万有的主耶和华，若不为新加坡稍有所留，我们便如索多玛一般，与俄摩拉无异。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刺激，你就这样应用：万有的主若不为我家稍有所留，我便如索多玛俄摩拉一般样子了。你能明白吗？所以说你不要再说主对你不公了，主给你的恩典足够。因为我看到我们教会没有四肢不健全的人吧？没有吧？好像没有是吗？没有，这就是主的恩典。但是当主使你双腿健壮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奔跑行恶。但主使你肩膀健壮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四处抓取钱财，是不是？其实主给你健康是为了让你能做好的见证，主给你健康是为了你能服侍，主给你健康是为了你能传福音，主给你健康是为了你能做很多他喜悦的事情，你却用他给你的恩典去放荡，就这个意思。我告诉你，中国人特别奇怪，我就不说新加坡了，因为我不懂新加坡的情况。在中国那些学英语专业的人哈，你知道很多好的书籍都是英文写成的，对不对？那些好的英文书籍中国人翻译的很少，就大陆人翻译的很少。我们认识一个姊妹，那个教会呢有很多英语专业的，还有英语老师，还有翻译，他们从来不会想着去翻译一下主的书。有一个姊妹，她残疾，她有肌肉萎缩症，然后她躺在这个轮椅上，她的头占她整个身体的三分之一，就这个样子，你能想象吗？然后她呢没有上，应该是没有上学，她也没有学过英文，他就用他那手指头啊，一点一点的点，他翻译了几百万字，你能明白吗？哎呀，我们拿到他翻译的书的时候，你应该不是，你最应该想的， 先是感谢主，再想，哎呀，惭愧啊，我还不如他。为什么？主啊，你给我学了英语，我用它光用来赚钱了。你知道主给你恩典是要用来赚钱的，但不是只要用来赚钱的。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吗？神从来没有拦阻过别人去赚钱，神只是不让人去贪恋。我待会儿给你讲啊。你看下一页哈，主要的是什么？我马上就来了。主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生祭与我何异？”主说：“你献的那个东西对我一点用都没有。”以色列是不是杀牛宰羊献给主啊？主说：“你给我那个东西一点没用。”你觉得谁会吃那东西？主会吃吗？主没有吃，对不对？用绵公羊献的火焚祭和肥牛犊的脂油，我都厌恶。牛血、羔血、公山羊的血，非我所喜。这个时候就奇怪了啊！你第一个对你没用，第二个你也不喜欢，那你让我献它干什么？对不对？我告诉你，下面会讲，神不喜悦恶人的祭。他说：“你们不要再献无意的祭，焚烧的香，我嫌憎，就是我讨厌。你不要拿这些东西来了，我很厌恶这些东西，闻着就想吐。”月数安息日大会日我不喜欢，聚会守节富有行恶我难容忍。这个意思是什么？你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你就应用到你的身上。你们不要再拿那些无意的东西来了，我恶心。你们不要觉得自坐在我的面前说我每个礼拜天都来呀，每个查经会都来呀，主说恶心，讨厌，令人嫌憎啊！你说我来礼拜他还嫌憎，你知道为什么你来礼拜他还嫌憎吗？你来读经祷告他还嫌憎吗？后面就给你原因了。他说你们绝手祷告，我眼目不顾你；你们虽多多祈祷，我也不听允。因你们杀了无辜，手满血迹，你们需洗涤自己，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止住作恶，学习行善，秉公判断，护庇受屈的人。简单来讲，你们在行为上要圣洁呀！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主说：“你来礼拜我讨厌，你来读经我嫌憎，你祷告我也不听。为什么？”因为你做这些事情在你的行为污秽不堪。所以说主要求的一个人是什么？主不是要你的奉献，主不是要你的什么东西，主要的是你能过圣洁的生活，能荣耀他的名。这是对归信他的人讲的，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你不要说主，哎呀，我这样你怎么还不那个？因为主讨厌那些，主根本就不需要那些，主要的是一个忧伤痛悔的灵，主要的是一个圣洁的民，主要的是一个有君尊祭司的人，主要的是一个有小基督的样式。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当你说到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基督就活你那个样子，你明白吗？基督就活你那个样子。所以说你要记住，主你所做的，他若要讨他喜悦，就必须有圣洁的生活，有讨他喜悦的心思。你能明白吗？所以说第一个主要的是什么？要你圣洁，要你爱慕他，要你跟随他，要你与世分别，你懂吗？我们再来看，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几段经文。神要的既然是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既然要求的我们是转回，那么我们就看几点转回。第一个，从淫邪中转回啊！你一提到淫邪，我也没嫖娼啊，也没搞婚外情啊，怎么从淫邪当中转回呢？我告诉你，我没那么无聊，我管你嫖不嫖娼，搞不搞婚外情，因为时间不够啊，这个交给陈牧师讲嘛，对不对？他在这里天天讲。我要告诉你，从属灵的淫邪中转回，看马太福音第22:37。马太福音第22:37，哎呀，读完这句话之后，这句话你可能读了好多遍了，今天再来一遍。你知道你读经为什么没有亮光吗？我告诉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读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有没有听过？话都听过哈，就是这本书啊，你读一百遍以上，它的意思就显现出来。所以说，你说我读经没亮光，遍数还不够啊，兄弟们啊。多读，他说：“耶稣说，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天主，这是头一条最大的诫命。 主说这个禁是什么意思？这个禁哈，就是用，如果你不理解这个中文禁的意思，就是一个杯子里面倒满了水，你反过来倒的一滴不剩，这叫禁。意思就是你要用你整个的心、整个的思念、整个的力量来爱这位主。也有你说我做不到啊，你要注意哈，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主让我们尽心尽心尽尽力去爱他，首先第一个，你不管你能不能，你也先想你愿不愿意。为什么？能是圣灵加予的力量，你能懂不懂？所以说对于一个人来说，圣经里面没有任何一句话是高不可攀的，因为那都是主来做成的，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但是你需要说我愿意，知道吗？是这个意思。你不能整天求，你说主啊，我求你让我考个好分数，求你让我找个好工作，求你让我有一段好的婚姻。我们整天都求这个，有没有人求说主啊，求你让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我告诉你，如果有，这人必被主所重用，这个家庭必被主所祝福。有的时候你总说主啊，你给我说过求必得者，为什么我求总不得者？因为你求的那点东西吧，有的时候你应该求点这个好不好？不要整天光求车房啊，这个钱啊，您能求点好东西吗？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就是属灵的生命。如果你注意哈，如果钱能换来一颗尽心爱神的心，我愿意用全部钱财来换，您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东西是钱换不来的，比钱更宝贵。圣经上讲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什么意思？你做的身体很健康很健壮，这个好处呢还小。那你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这个有大益处，因为你今生也好来世也好。所以这对基督徒的劝勉。所以说这个尽心尽性，当神要求你尽心尽性的时候，人应该抛弃对这句话的恐惧，说我做不到。你不可能做不到，你必须要做得到，你能够做得到。首先神已经使你能做得到，这是根基。第二点，你不应该做不到。为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刚才是不是说属灵的淫荡，属灵的淫邪？我要给你讲为什么这句话如果你不做就是属灵的淫邪了。注意，我要讲属灵的淫邪了。有一天你爱上了一个女人，你娶了你的老婆，你对你老婆说，老婆，我实在做不到光爱你，我还爱隔壁的那个小李，我公司的小王，还有街边的那个小赵，我都爱他们。你能对你老婆这么说吗？如果你对你老婆这么说，门牙都给你扇没了，是不是这个样子？你要注意，在婚姻上我们必须要尽心爱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我要对他保持忠诚，对不对？这个有人觉得难吗？你觉得难你举手我看一下，有没有人觉得难？说我只爱我的配偶，有人觉得这样难吗？如果你觉得难，我告诉你哈，你是个淫棍，你是个很淫荡的人，这个你就难了，对不对？正常人哈，他永远不觉得这个难，因为这个叫理所应当。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词叫理所应当？他们说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对不对？理所当然就是，哎呀，你不要觉得你做这件事情多么伟大，神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有没有哪一个人说，我告诉你我有多伟大，我只爱我老婆，我从来不搞婚外情。如果这个社会说这件事情很伟大，证明这个社会很淫荡，对不对？所以说一个基督徒全然爱主，只爱主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你爱了其他的神，如果你爱了其他的东西，这个叫淫荡，这个就叫属灵的淫邪，你能明白吗？你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区别，我要跟你讲第二个。所以说你要从属灵的淫邪当中转回，就是全心爱你的主，不要在你的心目中放任何偶像。那偶像的意思不仅仅是那个泥塑的、金子塑的、木头塑的东西，凡是在你心目当中取代上帝位置的都是偶像。它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手机，可能是你的老婆，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工作，也可能是那个泥塑的、木头塑的偶像，你能明白吗？如果你爱上帝爱过了其他，这就叫属灵的淫邪。我们昨天是不是讲到这样一件事情？我说有的父母呢， 这个他不相信神的能力，他宁愿让他的孩子礼拜天去这个培训，他也不愿让他的孩子来做礼拜。我的意思不是你的孩子周天来做礼拜他就能考的成绩比别人好，绝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这样，如果你问我我的孩子周天来礼拜不来学习，我们隔壁那个孩子呢一天学习7天，你告诉我他俩考试的结果会怎样？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他考不过隔壁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人家一天学7天，你一个星期学6天，你考不过人家也说得过去，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我愿意这样，我不要那个分数，我要我的儿子来敬畏他。你能明白吗？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舍弃一些东西，懂不懂？如果你不能舍弃，你就不能得到。所以说你不要，有的时候我不想告诉一个人，我在我们教会我也是这样说，我不想告诉你，你来礼拜神一定会使你更聪明，神一定会使你成绩更好。你可以这样，真的有这样的人，有这样，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我要告诉你，你周天来有可能考得比别人分数低，但是你要愿意，你能明白吗？因为为了我的主，我愿意不要这个东西，这就叫舍弃，懂吗？我愿意。所以说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从贪恋中转回，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2章15到16节。约翰一书2章15到16节，从贪恋中转回。他怎么讲？他说不要爱这世和这世的物，人若爱这世，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注意，你有基督徒问我怎么感觉我对神的心这么淡漠，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爱了其他的，你懂吗？所以说这个经文解释了我们属灵的状况，为什么我对我的上帝没有激情？因为你爱了其他的，对不对？当你特别爱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当你特别爱一个男孩子的时候，你看到他你都会血脉喷张，你看到他你就会立刻醒过来，因为那个时候你只爱他。如果你在外面搞了婚外情，你爱上了别的女人，你回到家一看到那个黄脸婆你就想睡觉，是不是这个样子？绝对是。所以说其实这两个东西是放在一起的。如果你对神全然专心，你对他就有激情，你的信仰就有力量。如果你爱上了世界的其他，你就会不爱上帝了。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这样一件事情，不贪恋世界等不等于不努力工作。基督徒必须要放弃这样一个错误想法。中国有很多人，他跌倒了很多人，这个信徒呢说主会供应我一切的，哎，躺在沙发上等上天上掉馅饼。我告诉你，你等不来天上掉馅饼，你只能等死。为什么？天上掉不来馅饼，掉下来的馅饼一般都有毒，要么就过期了，你能明白吗？所以说神说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不等于不努力工作。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意思，我再给你举例子。婚姻这个例子最好举，当你结婚之后你有了配偶，你和别的异性打招呼不等于不爱你的配偶了，对不对？神要求你的是什么？对你的妻子有专一的爱，不要将这种爱给别人。神并没有不允许你给其他异性打招呼吧，不允许你和异性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吧。同样，神要求的你是不贪恋这个世界，并没有说不要你在这个世界工作。神要求你是不贪恋钱财，并不等于不让你赚取钱财。神要求你的是不要贪恋工作，并不是要你不要工作。你能明白这个区别吗？也就是说，不要贪恋和不努力之间是完全不同的。相反，神要求你必须努力工作，因为懒惰为他所憎恶，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不要让这个世界在你心目当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取代了神。如果神不要你让你爱这个世界，他为什么把这个世界造得这么美好？是不是神要你爱这个世界，但也要你不爱这个世界？第一个爱是你要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是不是？这神从来没有不让你这样做吧？但神要求你贪恋，不要要求你不要贪恋他， 不要行属灵的淫邪。这是第二个，从贪恋中转回。现在你心目当中在贪恋什么？神要求你立刻转回。有的时候你过的日子真的太舒服了，有的时候你确确实实应该遭一些苦难了，因为只有苦难有的时候才能让你转回呀。但是我希望弟兄们不要做这样的愚昧人。为什么？不要到遭了苦害了才转回，你要在平稳当中就转回，在幸福当中就爱慕他，明白吗？第三点，从污秽中转回。看罗马书第六章十五到第二十节，第六章稍等一下啊，对，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十五，从十五节开始看。这怎么说呢？属恩典不属律法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身做奴仆，服侍谁就是谁的奴仆，或做罪孽的奴仆以致取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称义。这个回答了99%的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的问题。他说，既然基督赎了我一切的罪，那就可以随便放荡喽，是不是这个意思？就可以随便犯罪喽。主说不可以，说不但他不是说的不可以，他说断乎不可，就是绝不可以。为什么？你们献身做奴仆，献给谁就是谁的奴仆。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带着基督徒的标签，他过着肆意放荡的生活，你最不应该关心的就是他为什么放荡，你应该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得救。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一个活在罪孽和放荡中的人，他与圣洁毫无关系。但是你必须要区分软弱和没得救的区别。软弱就是有的人在恩典当中走迷了一段路，他软弱了，但他还是得救的人。区别在哪儿呢？他会归回。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神的恩典还在他的心中，那个罪的责备还在他的心中，那个圣灵的督责还在他的心中。他短时间的离开了，但他还会回来。这是软弱的人。还有一类人，那一类人是什么？反正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想干啥就干啥，这就叫献身自己做奴仆。这样的人没得救，明白吗？有人说，那你怎么？你要注意，牧师传道没有权柄决定一个人得救，但我也可以看出你有没有得救。你能明白这个区别吗？有人说，我觉得你没得救，你要小心。为什么？我也不是为了刺激你让你伤心说这句话的，因为有可能是真的。为什么？苹果树上结不出来梨啊！你现在千万不要做一个聪明人。聪明人会说，那嫁接呢？嫁接呢？哎呀，不要这样想。自然情况下啊，有的时候教会里面有很多特别有智慧和知识的人，我就懒得给他们讲这些东西啊，因为他太聪明了，我比较笨，我给你讲不了。我只是给那些不太聪明的人讲，就是说苹果树上结不出梨来，如果你结了梨，我就知道你不是苹果树，对不对？一个跟随神的人，圣经上怎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管多少总要有，你有属神的性情，你才是属神的人。如果你一点没有，浑身上下冒着魔鬼的恶臭，你竟然说你是基督徒，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里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肆意犯罪。如果他肆意犯罪献身做奴仆，他就是罪的奴仆。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啊、嗯。你要骂你就骂保罗，和我没关系。如果你觉得骂保罗不过瘾，你就骂苏老师和陈牧师。为什么？是他让我来的。你看哈，第十八节哦，第十七节，我感谢天主，因为你们素常虽做罪的奴仆，今已一心信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就是基督了。你们既从罪恶里做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为你们肉体软弱，就照常人的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罪做奴仆，行污秽不义的事，今当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行圣洁的事。神要求你从污秽中转回，神要求你过圣洁的生活。这句话怎么解释？我跟你说， 这句话没得解释了，为什么？太简单了，就是说你从前怎样干坏事，你用什么样的力量干坏事，你现在就更当用这些力量干好事，干神所喜悦的事。如果你还不明白，我就告诉你，你曾经用多少时间看电视剧玩手机，你就更应该用加倍的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这个你能明白吗？哎，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能够熬夜打游戏，哎，让你读一会儿圣经你就睡觉，这是不可以的。主说你要把你打游戏的精神拿过来读经，你知道吗？你要把你这个准时的，你比如说你去看演唱会，新加坡最有名的歌星是谁啊？那就举个我知道的吧，张学友哈、啊。假使张学友来到新加坡要开演唱会，你买了一张票，你注意你还花了钱了，你来教会花不花钱？陈牧师没有收费吧？哈、啊，好像没有，我一看没有人在那门口收票嘛。你拿了钱买了一张票去参加张学友的演唱会，7点半开始，你5点就到那排队了，是不是？教会开始举行这个礼拜了，7:45开始，8点半还没人。我告诉你，你用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拿出看张学友演唱会的精神来做礼拜，明白吗？也就是说，你如何准时去看演唱会，你就如何准时来礼拜，是不是这个意思？就这句话叫应用，你知道吗？神的话语应用之后才焕发青春，是这个意思，懂不懂？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义，不义做器具，今天要献给义做器具。从前怎样加倍的努力考试，取好的学位，努力工作赚取钱财，今天更要在神的国中做服事，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在圣洁上努力。你能明白吗？这就是从污秽中转回，我们是不是讲了三个了？从淫邪中转回，从贪恋中转回，从污秽中转回。第三个，来个嘚儿的，这个刺激的，从灭亡中转回啊、嗯，从灭亡中转。我们要讲从灭亡中转回了啊！你要注意，这个时候，如果你刚才已经打盹了，现在你要清醒过来，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这个时候，前面的东西你全部都忘记也没有关系，这个你要记住，从灭亡中转回啊！现在我要注意了哈，如果你身边有睡觉的人啊，你现在就要吵醒他，现在就要吵醒他，从灭亡中转回。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我跟你说，怎么样又文明又礼貌的叫醒一个睡觉的会友，让他读一段经文，他立刻就醒过来，你能明白吗？我一般都是自己读经文，但是我有看有人要睡觉了，哎，我说这位兄弟帮我读一下经文啊、嗯，他就有可能要睡觉，这一下他就醒过来了。看罗马书第三章第九节，第三章第十节，上帝很宽容，上帝会慈爱，他一直忍耐你。你想想，我们在座有人80多岁的了，对不对？我爷爷活到85岁，他说他自己信主了，我只能说他说他自己信主了，他最后有没有信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爷爷被别人撞完哈，就是他被别人撞，被车撞，撞的在 ICU 插的这个嘴上都是血，就是那护士就是用管子往他肺里插嘛，都是血。回到家之后他清醒过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你可别讹人家，就是撞他的那个人，他说你不要让他赔钱，如果你没钱，如果我没钱，他说他没钱，你就把我的粮食卖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要让那个人赔钱，虽然那个人撞了他啊。我听起来感觉还挺伟大的，我说爷爷你要是真得救了，咱就天公再见吧啊，其他的咱就管不了了。所以我爷爷死的时候我一滴眼泪都没掉。其实我爷爷躺在病床上，我从来没问他祈求过，我说主啊，求你保守这个老头子赶紧好过来，我没有，我是想主啊，他已经很痛苦了，他已经很痛苦了，若是他已经得救，你就接他走吧。因为人活到80多岁也算是长寿了，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上，我爷爷是一个很自尊的人，他从来不问他儿子要求什么事情，他80多岁他还放羊呢，你知道吗？他还放羊呢。所以说神使你存活这么久到底为何？有的人我已经活了80多岁了， 我没认识天主，我依然活得这么健壮。有的人又说那个人是个黑社会，就无恶不作，奸淫掳掠，烧杀抢夺，什么都干，为什么神还使他这么坚强的活着，这么健康的活着？我告诉你，是因为神要给他机会。你不知道当一个人死亡之后他面临的是什么，所以说当你特别长寿的时候，你要想一想，神使我如此长寿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身边的老人一个个都走了，只还剩下我。神让我在这个世上活着，到底还想让我听什么样的信息？就是听这个信息。第一个信息，他说，旧约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天主的，都是舍弃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意思就是说，神说你活到80多岁，或你现在做了很多坏的事情，神依然要你健康的活着，你过得比别人都好。你会说，你看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你跟随天主了，对不对？你行了很好的事情，你过得还没我好。我告诉你，神要告诉你，第一个，他的慈悲和怜悯就是要忍耐等候你，但他要告诉你第一个信息，就是你是一个罪人，你不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无义的人，你是一个不明白天主的人，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什么叫无用的人？你知道无用什么意思吗？简单来讲就是废弃了。当一个人不认识天主的时候，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猴子变来的时候，当一个人离弃天主拜偶像的时候，当一个人不能归向基督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废弃者，就是一个无用的人。无用的人，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无价值了。你能明白吗？因为神造人不是为了让人背弃他，神造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是一个极贵重的。所以说当人不认识天主，不与天基督不与天主复合的时候，他被是一个废弃的人，是一个罪人啊。这是第一个神给你的定位，你要注意了，你不要觉得你很好。神说你是一个无用的人。但第二点，你知道世界是如何对待无用的人吗？世界是如何对待？如果一个人特别无用，这个世界都会嘲笑他、鄙视他、离弃他，视他为无用的人，对不对？但是主对无用的人是为他舍命，为他舍命。所以说，这主的爱，第一个哈，你要注意，神说你不是一个义人，你是一个有罪的人。再看第十九节，他说是对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为什么那么说？撒谎就是罪，谁没撒过谎？有没有没撒过谎的？如果你说我没撒过谎，好了，你已经撒了第一个谎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说我没撒过谎，这就是第一个谎言啊，已经撒了谎了。嗯，这是第二个谎言，已经撒了谎了。嗯，所以说在主面前全都是有罪的。但是你知道我犯罪又怎么样？犯罪的结局就是死。神为什么让你存留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他不想让你死。这个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只关心的是肉体的死，对不对？你要注意，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但是不要忘记下一句话，死后且有审判。这个肉身的死真的算不了什么，有的人无痛就可以死了，对不对？真正的死最可怕的是在地狱里面永远沉沦，这第二次的死才是最可怕的。神之所以让一个人存留这么久，让他听这么久，就是要让他避免第二次的死，就是这个灵魂在地狱里面永远沉沦。若你是有罪的，你就必然在这里面。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必然在地狱里面沉沦的。但是感谢主，为什么？就是看第22节，天主因人信耶稣基督所赐的义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无分别。天主将耶稣基督的义加给一切信他的人，这是第一节经文。再来看第24节，如今蒙天主的恩典，白白的称义，都因耶稣基督赎了人的罪。天主设立耶稣做挽回的祭物，使人信他流血之功可得赦免。什么意思？就是神说，天主说你是有罪的，天主又说罪的公价乃是死，是在地狱里面永远沉沦。天主又说我使你存留在世，就是为了让你免这死亡。神又说我给你一个救法，这个救法就是归信基督，使你一切罪皆得赦免。有人说这么简单， 我第一天已经讲了，它一点都不简单，简单只是对你来说的。耶稣基督做成这个救恩，是付了不可想象的代价，不可用语言描述的代价，因为他降在马槽是一个，这种落差没人体验过吧？就算你从10000米的高空落下，你也不会有这个体验，因为至高的神降在马槽，这种落差是人类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这就是他用他的降杯，他用他在世界上胜过一切试探诱惑的完美，他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与天父的隔绝，做成了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是做好的。如果你得了瘟疫，如果你得了特别严重的病，有一种药吃了就能好，不是这个特别简单，是因为复杂的工作被别人完成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耶稣天主说，你是有罪的，你的死会使你在地狱里面沉沦，但我给你一个救法，这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你若信他就必得赦免，必能得救。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他说因耶稣基督赎了人的罪，如果你今天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的罪便被赦免了，明白吗？所以说再看这个第29节，天主只做犹太人的天主吗？不也做异邦人的天主吗？是的，也做异邦人的天主。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基督不只是犹太人的神，不只是美国人的神，不只是西方国家的神，他是所有人的主。天主明明在，有人问我这个洋教，我常常有人问这个洋教他能管得了我吗？这里说了，他不只做犹太人的天主，也做万国万民的天主，信他的必能得救。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要给你最后一节经文了，罗马书第10章，有人说这节经文你已经讲了好几遍了，如果我用了别的经文给你讲福音还有点问题，因为福音的经文其实就那么几节，你要讲福音的话其实就那么几节经文，不是很多。所以说如果你已经听到耳朵出了茧子，证明你听了真理。为什么？因为只有真理才会被别人不断重复，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你妈说，哎呀出门注意车，多穿衣裳，这个我耳朵都出茧子了，证明这是爱，这是真理，知道吧？所以说最后一节经文他说，你若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天主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必从第二次的死中被救出来，就必然从灭亡中被救出来。这是最后一节经文，我要告诉你，从灭亡中转回吧，这个机会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我们祷告结束。主我们的神，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众人从属灵的饮血中转回，从贪恋中转回，从污秽中转回进圣洁，也使那些还未归信主的人从灭亡中转回。因为主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又使我们知道罪给人带来了死亡与永远的沉沦，然而主给我们做成了救法，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若信他的必然得救，愿人能接受他。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大家闭上眼睛吧。好，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希望您的，在您的脑海里呢，在您的心里呢，会回想宝藏弟兄怎么跟我们讲，这是神的话语。其实呢，我们还在活着的时的真正的原因呢，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就是呢，天主呢还是在伸出他的手。再问我们，你会归回家吗？归回来，我已经把你的罪赦免了，我的宝血呢，已经献上给你们了，你们还等什么呢？如果今天你在心里呢有个感动，可能是耶稣基督呢在感动你，我要问你，如果你在闭上眼睛在回想的时候，你必定。可能有些人会说，我要做信徒，不过我不会。好像刚才宝藏弟兄说，我们愿意吗？我们愿意吗？可能在此呢，有 如果有一个人在心里说呢，陈牧师，我听了耶稣基督的伟大的爱，我今天 要接受他，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可以请求你伸起你的手，我会为你祷告，然后叫一个信徒，一个男的跟男的，女跟女的，跟女的，跟你分享一下圣经的话语，告诉你怎么呢接受主，有没有人吗？有没有人吗？可以有没有人吗？不用害羞的，我们是不会，我们只是要为你祷告，而且只是介绍，不是要你加入教会，不是要你的钱，不要，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只是要一个机会呢，介绍给你这个能救你的灵魂的救主，有没有人吗？有没有人吗？好，信徒们，我继续的祷告。不过信徒呢，当你听到宝藏弟兄鼓励我们，让我们回想，为什么我们把神已经召回了我们，爱了我们，我们也接受他的爱。不过呢，我们的力量呢是放在哪里呢？是还是追求这世界的财物呢？还是纯心的跟随主？可能你是信徒，耶稣基督圣灵感动你的心，你在你心里呢，我是陈牧师，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不过如果你需要我为你祷告。如果呢，可能信徒你会说，圣灵感动了我，我要真正的跟随主，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信徒举起你的手会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人吗？ Amen。 还有人吗？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呢，今天很明显的你的话语呢已经显出给我们听，不止听呢，我也是知道您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感动，在我们的心里动工。我们知道这不是呢一个刚巧的事，这个是您安排的事，因为我知道呢，您还是仍然的在伸出你的手要招我们回来。那些没有信主的，那些可能在心里现在在挣扎的，你已经扎了他们的心。主啊，您伤心是因为呢人呢还是不信你，不过你还是仍然的爱他们，仍然的等待。我们希望您会不给呢这些不信主的平安，直到他在天主面前呢得到您的恩典跟您的平安。那些信徒呢做了决定诚心的跟随你，我希望您会给他加倍的力量，您的圣灵的力量，继续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呢继续跟随您。然后呢人呢众人呢可以看到呢您的荣耀。那我们唱着最后一首诗歌来我们希望您会继续的圣灵继续的感动我们的心，关于您的救恩，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求。